好，非常欢迎每一个来参加今天主日崇拜的家人和朋友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刚刚过了端午节，我们很多人都与我们的家人团聚了，我们享受了在我们家庭当中的喜乐。今天又是六一儿童节，我们特别的祝福小孩子们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成长，更加的求主来帮助，让我们能够经历在主里的那样永不失落的喜乐。真的，一切的节庆让我们懂得指向那最大的节日，就是我们将来所有重生得救的人要跟我们的主在天上赴那最大的筵席，那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我们在过每一次的节气的时候都要思想的，我们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不然不管你做了几十年的基督徒，当你跨越死亡河的那一刻，当死亡真的临到你的那一刻，你会哭喊着主啊主啊，他给我开门，因为你也领受了那么多的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坚持传讲福音，传讲重生得救，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来寻求他，你还能寻求什么？寻求圣洁，寻求平安，寻求天国。如果你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话，一切都是枉然的，那只是结果。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围绕见耶稣基督，我们是要来听他的话语，不管是我们喜爱听的还是不喜爱听的，我们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不然的话，我们会像很多很多曾经来过的，他们又离弃了，就像那些犹太人一样，他们听过那么多的真理，见证过那么多的福音，那么多的神迹，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弃绝了，还是不信他。所以让我们真的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来到教会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来寻求什么，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圣灵不提醒警戒我们，提醒我们，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在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下，以为每一天都是这样平平安安的，没有任何的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能够一天过一天的生活，还能够享受每年的各种的节日。其实魔鬼最魔鬼不是明的来阻挡你去教会，记住了，魔鬼今天对我们教会的攻击是在你所听到的真理里面掺入败子，让你以为你所听到的那些所谓的真理，让你以为你是在跟随主，你是在寻求他，以为你很近前。魔鬼就是让人看向自己，所以很多人还没有得救。魔鬼就是用各样的方式阻挡你，虽然你已经在窄门外，虽然你已经听到了真理，但是为什么还不能相信？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37节到43节。我们开始之前还是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要对我们讲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是记在约翰福音的12章的37节到43节。 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信，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今天的主题是不信的根源。我们每一个不信的人，每一个没有得救的，甚至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清楚我们不信的原因根源是什么，不要肤浅的一带而过，把责任全都推给神。我们要从我们内心里面去寻找根源，寻找原因。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真的祈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真的能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如果那些圣灵只是在外面一直感动你的，还没有住进来的，你真的要切切的求你现在就要让他住进来。不然的话，30年40年，哪怕是你做了40年的礼拜，像犹太人那样在旷野里面，圣灵不断的在感动他们，他们消灭圣灵的感动40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被神弃绝了。就像以扫最后哭喊着，神都不听，哭求神也不怜悯，是因为神的干预吗？是因为神很心狠吗？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今天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先开始之前，还是先来唱一首赞美诗。我们先要向神感恩，我们来敬拜神。我们首先要来用诗歌来赞美，我们来思想各自的意义。好，我们先听第一首214，感谢神。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来感谢他。真的，当我们蒙福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谢神。我们都能够，不信的人有时候也会感谢神，当然他们感谢了他们所不认识的人。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神的儿女，当他们在患难当中，甚至未蒙垂青祷告没有得到引领的时候，他们依然可以感谢神。当他们在患难当中，在他们痛苦当中，真的甚至将他们在感觉到自己要死亡的那一刻，他们仍然会发自内心的来感谢神。因为神绝对不会离弃他们，神允许在任何时刻做他们随时的帮助。所以真正神的儿女，他的灵里面，他的内心是不会失去那样的喜乐与平安的。不管我们经历的是怎样的，不管神加给我们怎样的试炼，他们在内心除了感谢神还是赞美神。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再次的祈求神，来向神祷告。阿们。好，约翰福音12章，真的非常美好的经文。约翰福音充满了真理。第37节开始，他虽然，耶稣基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如此多的神迹，英文 so many so low， 就他把这个形容 so 又省略掉了，而且 行了如此多的神迹，非常非常多，但是这些犹太人还是不信他。那我们回想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但是他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后，他懂得来寻找耶稣基督，来寻求他，来从他那里得到亲自的教导，而不是再去随从他们这些传统、这些仪式、这些所谓的信仰。他懂得亲自的来求告耶稣基督，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相信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他会半夜去求耶稣。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虽然他们看了那么多神迹，但是他们还是不信。我们都知道之前主耶稣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那死了六天的拉撒路从坟墓中复活，但他们依然不信。这是在那个时代近两千年来整个犹太民族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两千年，就是我们距离今天四千年前到两千年前的这段时间最蒙福的一个民族，因为神特别的拣选了这个民族，犹太人的民族蒙神亲自的保守和带领，整本旧约圣经的教导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预言，他们有神的话语。但是即便在这样蒙恩的民族，我们看到他们有真理，他们有福音，先知所传的福音，但是真正相信的人有多少？非常少。人们以为当弥赛亚真的来了，他们都在等待着，这些犹太人两千年来，他们以为当弥赛亚真的来了，用了许多神迹来彰显他会来行神迹，会来开瞎子的眼睛，会将死人复活，来彰显他是神所差来的救主，那么犹太人应该会很容易就相信接受这位救主。但是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真的来了，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不信，他们依然不信。所以不要以为在一个传讲真理的教会，每一周都传讲福音的教会，就一定会有许多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同样见证了真正经历重生得救的人有多少？非常少。能够真正留在讲真理的教会中的人真的不多，反而世界上许多的那些巨型的教会，那些人山人海的教会，他们没有福音。往往吸引人们来到教会的不是那些真理本身他们，而是一个充满仪式性的宗教。那么多能去到那些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他们去不是冲着耶稣基督，不是冲着真理，都是冲着一个信仰。但是我们知道真正能够吸引罪人来到基督面前的除了福音没有别的，因为福音才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在犹太人面前公开行了如此多的神迹，我们无法数算，就算你把整本圣经里面的神迹都数算了，那只是冰山一角。这三年的时间，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约翰说，如果是一一的写出来，我想写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记住了，主耶稣并不是只行了这圣经里面的这些神迹所记录下来的神迹。约翰说，这本书的作者说，福音书的作者说，就是如果每一个都记下来的话，整个世界都容纳不下，都是怜悯的善行。他所行的善行都不是为了彰显他自己作为人子的荣耀，都是施行怜悯，医治病人，行各样的善事。他医治了各种犯病的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就是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
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任何一件神迹，任何一件拿出来讲，都是神迹，都是绝对不可能人所能够完成的，绝对是出于神的作为。所以为什么尼哥底母会去找耶稣基督？因为他认识到，他相信这是神迹，这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人的，更不是出于魔鬼的。足以见证每一个神迹，足以见证前面所行的、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语，是神的作为，而且都是在他们面前。圣经说，在他们面前行的，不是偷偷摸摸的，不是半夜三更的，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在门徒们自己的房子里，私底下，都是在他们面前公开的行，没有任何的遮挡。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不信从他所传的福音，不接待他做他们的主和救主，也不来求告他的名，也不来向他祷告祈求。得救的信心在这里我们看到，绝对不是出于堕落的人心，在你里面是不可能长出得救的信心。外在的神迹和祝福也并不能够让人心生发出真正的信心。所以让我们不要惊讶，今天的教会为什么信的人是那么的少，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是那么的少，真正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那么的少。假如主耶稣亲自在拥有神的话语的犹太人当中，他亲自作为人子，用神迹来印证他所传的福音，都被大部分人所拒绝，那么我们应当晓得，得救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人自己，不是出于你里面的，不是你靠着做一个决定就能够成为基督徒，也不是你自己坚定的相信就能够真正的相信，那永不失落的信心，那能够拯救你渡过死亡河的信心，不是凭着人内心的感动，不是因为你感受到神的爱和祝福，所以你要来相信他，这些都不是圣灵的重生。那真正得救的信心，我们也看见福音在我们中间传讲了近20年，每一周都未间断过传福音，来来去去有成千上万的人，就像那些吃饼得饱的人一样，有成千上万的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又有多少？就算站出来做过见证的人当中，最后能够真正坚持在真理里面的又有多少？许多人最后离弃了神，不管他们曾经多么的被神的话语感动流泪，站出来见证做见证受洗了，宣告归入基督的信仰，多么火热的来侍奉主，跟我们一同的参与书籍的事工，一同的来教导主日学，甚至站在讲台上来传真理传福音。虽然耶稣基督站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回应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祷告，他们也在祷告会中来祷告祈求，兴起了书籍的施工，兴起了弟兄，兴起了传道人，甚至吸引了一个又一个远方的灵魂，从深圳、从东北、江西、四川等等，山东、天津、河北，全国各地，吸引了一个一个远方的灵魂来归向他，他们还是不信他。我们看到，我们真的看到了很多神迹，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神迹，神怎样的吸引了这么多灵魂从世界各地来归向他，就到我们中间，但是还是不相信，我们很多人还是不信，还是不信他。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如此多的神迹，他们还是不信他。这节经文真的适用于每个时代，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 哪一个还不信的。不管传道人如何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画面活化在我们面前，如果如何呼天喊地的劝我们去仰望救主，去看那十字架上的羔羊，他才是你的拯救，他才是你脱离罪的重担、脱离一切困苦的那一位。但是我们还是不信他，为什么？因为约翰在三章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世人因为我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我们自己是罪恶的，不爱光，你的本性就是不爱光，你就是喜爱黑暗，不管你怎么说自己渴慕神，那么我们的本性都是罪恶的，我们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所以你不能够来信，你信不了。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这句经文我们也印证了很多很多人，因为他们受不了神的责备，受不了真理的责备，他们喜爱人的安慰，他们喜爱这些传统的没有真理的教会所传的那些安慰的话语，那些可以让你感受到美好的，让你感受到你自己荣耀的得荣，人的荣耀的。所以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他们受不了真理的责备，所以他们不能够继续的留在神的教会。但是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的。约翰不仅解释了犹太人不信的根源是在于人自己的罪恶，而且接下来进一步说明得救的信心是源于神所赐的，不是出于人内心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看到他借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就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所以让我们来看，这是要应验，记住了，虽然这么多人不信，本应该相信，但是神的话也很奇妙，这是要应验。神知道，知道谁是属于他的，知道将来谁会拒绝他，这是要应验，还是要应验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人总是认为只要神从天上显个神迹就会相信，但是神早就预言过，事实相反，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按照自己的意念绝对寻不见神。如果你只按照你的意念去寻求去教会，那么你绝对寻不见神，也不可能认识神，因为我们局限于这个世界的传统，我们局限于人的智慧和经验。你会觉得某某很有经验很有智慧，他对真理很认识，你看的是神。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都是在反对神，和属天的道路完全相反。所以人自己的信心也是属地的，就算你认为自己很相信，那样的信心也是那样属地的，是不可能凭着眼见看见神的荣耀，你只看见你自己的荣耀，而看不见神的荣耀。神早在几百年前就预言了犹太人在极大的神的荣耀的恩典的光照下仍然是瞎眼的，就算我把我的独生爱子赐给你们，你们还是不能够看见。他们无法相信他们以为认识的这位带领他们列祖几千年的神，因为他们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唯一神本体的真相。所以神在六千年前赐下了救主的预言的时候，他就知道在四千年后，当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会如何拒绝他，并且凌辱他，又杀害他。这在旧约历史历代的记载中，神都有预言，在神本的旧约圣经充满了对救主的预言。 神指着救主的预言一个都不会失落，直到事情完全的成就，所以不断的在应验应验应验应验神的话语。所以当犹太人拒绝并且杀害了这一位一路以来怀抱他们的救主时，神的福音就开始传到了外邦，直到地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在世上所讲论的将来的审判必要临到，将来必定会有审判，就是从亚当夏娃开始到末日，所有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必须会面临到的。不管我们死了多久，即便是我们的尸骨化为了灰烬，都不可能逃避将来神羔羊的审判，所有人的结局都必要应验神在这里借着这本圣经的预言。所以你的将来的结局在这本圣经里面记得清清楚楚，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得不着永生，神的愤怒会一直在他身上。而且还有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里面耶稣基督他的预言，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哦，这是施洗约翰对主的预言，他手里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人子要差遣使者。哦，第四十一节，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十一节，同样的，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的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听到了吗？有耳可听的，如果你有耳朵，你就必须要听，这是神的话语，而且要听到你的灵魂里面，你的灵耳要听进去，不单是你的肉耳朵。这是神针对于每一个人的预言，所以你的将来必要在这两种结局当中应验，得到应验，绝对不可能有第三种结局，中间折中不可能。所以感谢神，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就像我们所唱的，他是不喜悦罪人灭亡的神。我们所寻求的神，所信的神，他是一位充满了慈悲怜悯的神，他喜悦的是罪人得救，他喜悦的是所有亚当夏娃我们本该灭亡的这些人让我们经历到救恩。所以他借着先知不断的反复的这几千年来在警戒犹太人，让我们不要再满足于没有神的日子，也警戒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再满足没有神的日子，不要再走世界的道路。他反复的差派先知传道人将这拯救的福音传给我们，也传给你。如果他仅仅要施行公义的审判的话，他完全可以立刻的把所有的人就像洪水的时代一样完全的毁灭，他可以不留下挪亚一家，甚至挪亚十一人也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也是因为神的拯救，他完全可以毁灭整个世界重新再造一个，就绝对不会再等待四千年后犹太人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杀害，甚至要把他自己的独生的爱子给献上，他绝对不会将自己交在罪人的手中，任凭他们亵渎凌辱。所以神早就预言了，就是因为我百姓的罪，以赛亚书早就预言过，全部都转移归在了他自己的身上。但是人相信了吗？犹太人相信了吗？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向神发出的那样的感慨，作为神的先知传道人，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何等详细的预言了基督，就是在七百年后神的羔羊耶稣基督在得荣耀之前必须先降卑受苦，被击打苦待，被埋葬，复活得荣耀。以赛亚却发出这样的感叹，这样拯救的福音有谁信呢？真正传真理有谁会相信？ 不要以为这么多人去教会，不要以为他们都能够每一个人都是外表的那样的喜乐之后都能上天堂，让拯救的福音有谁信呢？如果不传福音的话，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信的是自己，自己建立起来的，就像犹太人所建立起来的以为的那位神。死人怎么能够听见活人的声音？不管我们怎么对灵里死亡的灵魂发预言传福音，人也无法凭着我们自己的悟性领受认识这位生命的主，除非你肯谦卑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谦卑在他面前求，去求他来教导你，就像一个尼姆那样，做了几十年的传道人，不知道什么是重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相信，直到耶稣基督亲自来教导他。所以，然而以赛亚不仅清楚人的灵魂的完全堕落和瞎眼，同时更加清楚的是什么？他认识到神拯救的主权，拯救是出于神的主权，是神要拯救谁他就拯救谁，他不会因为某某的虔诚热心他就要拯救他，他也不会因为某某的堕落败坏他就把他弃绝了。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以赛亚非常清楚，救恩是出于神的，除非神施行拯救的大能，除非神睁开瞎子的眼睛，除非神将那得救的信心放在他们里面，否则绝对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愿能够重生得救。堕落的人心是骄傲的，是拒绝神的，不管你怎么想要相信，你会发现 你真的信不了，因为你是骄傲的，你内心的骄傲是拒绝神来主宰的。不管我们多么想要认识神，渴望成为基督徒，我们内心是憎恶神的，是憎恶真理的。当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你会是那样的恨恶，那样的抵挡。我们的本性是逃避神的，我们厌恶圣洁，厌恶真理，我们天性是喜爱罪，凡神所憎恶的我们就喜悦，凡神所喜悦的我们必憎恶，因为黑暗不接受光，黑暗是不可能接受光的，因为光一来黑暗必须离开。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知道是没有预先告知谁是神所拣选的，让他去向他传福音，神没有告诉以赛亚，他说你去向某某，只是向他传，因为他是我拣选的，没有，神同样的让他去向整个犹太民族，向他们传福音。我们看见2700年前的以赛亚是向整个犹太民族在传福音，他能做的只是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将神所预言的救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非常详细的传给他们，他盼望神能够向他们彰显自己的大能，正如保罗所传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叫谁干硬就叫谁干硬。早在主前700年前，先知以赛亚预言犹太人对救主的拒绝，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不信，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这不是说因为先知预言了所以犹太人不信，不是因果的关系之处，不是因为先知发了预言好将来700年后这些人就不能够相信了，把责任推给先知推给神，不是因果的关系，也不是今天很多人认为的宿命论，神已经定好了没办法改变，这都是人自己的创造出来的理论，而是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眼见和认知能够真正的相信认识这位神所差来的救主。你不可能靠着人自己的眼见和认知，你的理论、你的经验、你的智慧而认识这位主。以赛亚只是提前把将来要发生的事记录下来了，等到事情成就了，这就更加的证明了这本圣经的的确确的是神的话语，是指着我们每一个人的预言。因为按照人的常理，犹太人所等待的弥赛亚如果真的到来显出了许多的神迹的话，那很多人就会认为，犹太人也会认为他们必要相信。你看一个人突然行那么大的神迹， 他一定是从神来的，他们必要相信，这是人的认为。但是七百年后事实证明先知的预言是对的，这些犹太人还是不信，他们没有因为眼睛看见神迹，耳朵听到真理，用神迹印证了这真理是神的话语，因为主的膀臂没有向他们显露，或者说主的大能没有向他们彰显，是没有拯救他们。得救是神的作为，是神亲自将自己彰显给人，人才能够相信。如果靠着人自己堕落的认知，即便主亲自在做很多神迹，主耶稣基督在行很多神迹，外在的神迹，他们也是无法领受的。所以我们所说的相信必须是灵里的，必须是灵里的，不是属血气的。因为今天的教会普遍停留在肉体的感官上，许多都是靠着血气相信的。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我是怎么得救的，在得救之前只是自己做一个决定，自己跟着牧师做一个祷告，他们的灵魂还是死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有，但是那只是建立在沙土上，并没有建立在基督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人必须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拯救，不是因为神已经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救恩算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抢夺。今天有多少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过死，替罪人承受了罪的刑罚，他们把这样的救恩直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这是抢夺。就像犹太人经历了基督那样大能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以后，他们难道不信吗？他们非常相信这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他们要来强逼他做王，做地上的王，不是神所启示的那属灵国度的王。今天教会中有的做了几十年礼拜自认为基督徒的人，他们说神已经在2000年前完成了救恩，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笃信不疑，这救恩就是属于我的。他们以为这就是相信，这就是得救的信心，但是神并没有向他们彰显自己的大能，因为他们根本不信从真理，他们拜各种的偶像，却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女，这是最大的自欺。不管神有没有赦免人的罪，他自己认为自己得救了就行，这是拿自己的永恒当作赌注。主真的向我们彰显了他的膀臂吗？他真的向你彰显了他的膀臂吗？把他自己彰显给你了吗？他真的住在你里面了吗？他真的住在你里面了吗？神拯救的大能真的向我显露了吗？我们真的有经历圣灵的重生吗？这是我们必须100%确信的问题，不是靠着我们在信仰上的一番热血，没用的，热情是拯救不了人的。神的荣耀向你彰显了吗？神自己向你彰显了他吗？好，接下来以赛亚先知怎么说的？约翰在这里又继续引用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们所以不信，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真的，这些经文可能很多人很难理解，很容易把责任归给神，把人的不信。其实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人很容易把不信的责任推给神。如果我们不来传讲那全备的真理，拯救完全是神的大能，他们会觉得好，拯救是神的大能，能不能够做什么，所以我信不了，是你让我信不了。但是我们结合整本圣经去看的话，就很容易理解神的话语，神的慈悲怜悯断不喜悦罪人灭亡，他喜悦罪人悔改，他又怎么可能阻挡你去相信他呢？这是与福音相矛盾的，福音都是恳切的呼召罪人去仰望救主，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得生命，你要到他那里去，不是到传道人那里去，不是传道人说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不是牧师让你做一个决定祷告一下就得救了，你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那些瞎子做瘸腿的人，他们不可能得到痊愈，靠着他们自己去到那些教会领袖那里，没有钱的人 耶稣说也可以来买酒和奶，白白领受那生命的水，白白得那天上的灵粮。这里主教他们瞎了眼硬了心，显然是针对于整个犹太民族的悖逆不幸而言，他们拒绝真光，他们拒绝神的光，神在他们中间彰显了那么多施怜悯的神迹，神没有说一来就把他们拒绝了，一来就叫他们心硬了，他们是那样的干硬，本来就是那样的干硬，所以一次一次的彰显他的大能，怜悯他们，但是这些人他们依然试探神，不信他，拒绝他，甚至杀害神的先知。当他们恶贯满盈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硬着心，任凭他们瞎了眼，因为他们不愿意看见，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他们不愿意看见，不愿意寻求这位真神，他们不愿意来寻求，他们不愿意专心的来寻求神，恳切的来寻求神。正如耶稣基督在天国的比喻中这些人所说的，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主来做他们的王，所以他们故意拒绝领受真理。尽管神已经在他们中间彰显了那么多神迹大能，显明了神的作为，但是人依然硬着心不肯领受，不肯相信，不肯像尼哥底母那样谦卑的来祈求耶稣基督教导他什么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什么是得救，什么是救恩。就像法老那样，神有十个灾叫他悔改，结果他一次一次拒绝神的恩典，之后神就收回了他的怜悯，任凭他的公义审判。所以让我们晓得人的不幸责任完全在于人自己的邪恶，自己的堕落。人若愿意看见，祈求神开他属灵的眼睛，除去他的实心，赐给他肉心，那么神就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理。如果你真的愿意来跟随他，如果你真的渴望认识他，神绝对不可能撇弃你，他必要搭救你。因为主的应许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是因为人执意的抵挡真理，拒绝真光，所以神任凭他们存邪恶的心。就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的1:24里面，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那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要小心，神会任凭，当神任凭一个人犯罪堕落，任凭他离弃神的话语，任凭他离弃真理，任凭他不来寻求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任凭他走那堕落的路。但是如果一个人眼睛看见了神的荣耀，心里明白神的真理，那么那完全是主的医治。以赛亚先知说主叫他们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这里回转这个词语英文是我们所翻译出来的是重生得救，是被动的时态，是神的拯救，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一个人真心的愿意的来寻求神，是神的作为，是神对他的灵魂在医治他。任何对神的渴望，哪怕是一丝毫的渴望，那是神的作为，那是圣灵的大能。所以一个人渴望得救的意愿，到开口祷告求告主，寻求救恩，寻真理，渴慕真理，渴慕神的话语，那是神的医治，神开他的眼睛，神除去他的实心，除去他那骄傲的心，神让他的心意回转，使他悔改，神赐给他悔改的心，神赐给他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是神将得救的信心放在他里面，这就是圣灵的重生。自始至终是神白白的恩典，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往自己身上去看，从自己已死的灵魂里面去寻找属灵的生命？就像那些人跑到主耶稣坟墓里面去找活人，从死人当中去寻找活人呢？所以我们会看见有的人来到神的教会，听了真理又离开了，那是因为他们故意，他们拒绝 真理，他们拒绝福音的光照。而有的人来到教会，信从了真理，罪得到赦免，那是因为神亲自的拯救和医治。那你能责怪神的不公吗？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还没得救，不是因为神不愿意拯救我们，不是因为神故意单言，他的呼召永远都是现在，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就是现在，你在听到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约翰福音5:25，我们往回看，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生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要听见他的声音，他儿子的声音，耶稣基督的声音，你要真的听到了他对你的呼召，你就活了，你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你就能够来信靠他了，你就可以把所有的一切交托给他了，你的重担完全会得到脱落。所以当悔改的强盗祈求耶稣基督德国降临纪念他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是，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今天，他从来都没说过明天下一周，所以你要得救你必须是今天，你不要指望着下一次，还有下一次的机会。你去看看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人曾经指望着下一次已经离弃了神，很多。我们不能够相信是因为我们的拒绝，是因为你的拒绝，是因为我们不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你有很多的理论，你有很多的想法，你就是不肯到他这里来得生命。不是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死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因为他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他允许我们，你可以向我求，我必应允你，他允许祈求就给你。你真的求他了吗？寻找的就必寻见，你真心的 寻找了吗？你专心的来寻求他了吗？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他又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确实不能，你信不了，你没有这个力量，你是死的，你的灵魂。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瞎子不能看见，是靠着自己，那个瘸子也不能靠自己行走，瘫子也不能自己拿着路子走，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基督一句话，他们都得痊愈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然得救。当他对那个毕士大池边的那个38年的瘫子，我们之前也有讲，约翰福音5:8里面，耶稣对他说，对那个瘫子，他那38年的人，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们看到那个人立刻痊愈了，他躺了38年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办法去第一个下入那池中，当天使搅动那水的时候，那么这一天为什么他就可以痊愈了？是他自己的力量吗？主耶稣发出命令，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他相信了，他真的相信了，那个人就立刻就痊愈了，起来就拿起褥子走了，他没有坐在那里等待，不信，看自己是多么的不可能，看自己是多么的无力，所以那人就立刻痊愈了，是立刻，你真的立刻，你相信的那一刻，你就立刻得救了，就拿起褥子走了，他就可以做他从前做不到的，你就可以站起来，你就有力量来奔走天路，所有罪的捆绑就完全脱落了。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发出命令的那一刻，一切弯曲的都变直了，一切患病的都痊愈了，一切罪恶都除尽了，你所不能胜过的罪完全可以得胜，圣灵会帮助你过那得胜的生活。虽然你可能还要征战，还会被打败，但是圣灵会继续的，如果圣灵真的住进来了，他会帮助你，会帮助你得胜，胜过罪。保罗说，神的拯救不在乎人的行为，而在乎招人的主，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主权，不是因为人能做什么。更多前书2:5里面，保罗说，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所以你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那么不信的人，你有什么，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你还能够为自己的不信开脱吗？当审判的时候，你能够辩驳说是神叫我瞎了眼，是神叫我硬了心吗？是神不可能拯救我吗？整本圣经都会站出来指证你的撒谎，十字架上的神的羔羊，那流出的宝血会指证你在撒谎。在圣经新约中记载的耶稣基督所有的医治当中，你去查考，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来求他的人，一个都没有。哪怕是那些十个麻风病，有九个跑掉了都不来感恩的，还是医治了他们，让他们的麻风病得到痊愈。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而且他没有失败过一次。那些患绝症的人，被鬼附的人，那些靠着自己完全绝望的人，当他们来祈求耶稣基督的时候，都白白的，是白白的得了痊愈。耶稣基督都是那样的怜悯罪人，那些病痛的人，被鬼附的人，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预表着灵魂之上的光景。今天所有罪人，所有属灵大麻风的人，患了属灵的麻风病的人，所有得了属灵的哑巴眼瞎的人和耳聋的人，所以我们不信的人，属灵的瘫痪的人，你不能够来到他面前的。他来是为了拯救失丧的罪人，而你还在拒绝他。不要等到他忍耐你的时间到了，不要等到你的恶贯满盈了，消灭圣灵的感动，他就真的会叫你硬了心，瞎了眼。那个时候，当他宽容你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让你继续的留在自己的瞎眼当中，不是真的，他就不管你了，他就让你留在你原来的光景当中。你本来是怎么样的？你本来就是从粪堆里面的出来的，他就让你留在粪堆里面，让你继续保持一颗干硬的心，任凭你随从自己的情欲走那世界的道路，去追求那些人的发明，直到灭亡。神原本可以立即在任何人身上施行毁灭的审判，所以这同样可以让他的名得荣耀。所以不要忘了，神如果立刻审判我们，那也是让他的名得荣耀，让他的公义得到满足，能够彰显他的公义。但他没有，他要荣耀他的名，还要再荣耀。所以他要再荣耀，就是他要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他忍耐我们的背逆干硬，他是如此愿意你来看见他的荣耀，你愿意你心意回转，你悔改来归向他，他是那样愿意来拯救你，让你得经历重生得救。他说我来不是招义的，如果你自认为得救的话，你就不来寻求他了，他就会任凭你在那义中自义当中。他乃是来招罪人悔改，有病的人才需要医治，罪人才需要得到赦罪。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你自认为自己没有罪，那他还要来干嘛？他就不用来赦免你的罪，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里不是说他们自己有能力去仰望十字架上的主，有能力心里明白领受福音的奥秘，有能力悔改归向主，有能力自己重生得救。这些属灵的医治都是神的大能，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的悔改都是依着他的医治。他说是我医治了你，是他医治你的灵魂，他叫你死在罪中的灵魂活过来。所以你必须谦卑的来祈求他的医治，不要继续的沉浸在自己的属灵的大麻风病中。是他医治你的灵魂，他叫你死在罪中的灵魂活过来，是他，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必须谦卑的来求他，祈求他的医治。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神说我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如果你想靠着善行，想靠着遵循律法，想靠着宗教的仪式来靠着侍奉，你的灵魂只会越发的病重，你罪的重担只会越发的沉重，直到沉入地狱里面。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这就是重生得救，这就是神只要赐给人的救恩，这就是死人复活的神迹。你属灵的眼睛真的看见了他的荣耀，你的心真的明白了福音，你的心，你的灵魂真的悔改归向了他，重生，重生了，被圣灵。这就是信心仰望，这就是耶稣基督大能的拯救。我们可以从被大型污鬼附着的那个格拉森人的身上去看这一美好拯救所预表的罪得释放，是赦免。在马可福音五章十五节里面，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现在做什么？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了， 所以这的确是这被鬼附着的人亲身的经历，是他亲身的经历，从头到尾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大能的拯救。接下来我们看四十一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以赛亚先知亲自经历了神的拯救，因为以赛亚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所以他才能够真正明白重生得救到底是什么，什么是神的拯救，明白神的拯救到底是什么，明白得救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以赛亚深深体会到了人的堕落和不幸，他之所以能够相信，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改变，他自己对圣经的研究，他自己的读经祷告，而是因为神向他彰显了基督的荣耀。传道人必须首先看见神的荣耀，必须从亲身经历神在他们身上的拯救，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话语，那大能的膀臂，经历神在他们身上洁净的工作，才能够有力的来传讲神的话语，不然没有力量，就像您的锣响的钵一样。保罗说的，我们因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凭着对神的信心传讲这样的福音，就指着他说这话，就是凭着对神的信心传讲这样的福音，是为要叫你相信。第四十二节，我们来看今天的四十二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好，这是因为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里，只要我们继续传福音，就不用担心没有人会相信。他说虽然如此，虽然大部分犹太人都拒绝，硬着心拒绝基督，但意想不到的是，当官的人里面这些有许多人来相信他。我们看见圣灵会吸引人来认识耶稣，来信他，尽管他们还是那样的软弱，可能有的人还在寻求，他们还没有真正经历到重生，他们有的人得救了，但是他们信心是那样的软弱，他们信心就像那江城的灯火，会受世界的阻挡，而不能够公开出来跟随耶稣基督。就像犹太人的官那个尼哥底母那样，在他真的得救之前，他在寻求的时候，他只敢夜里来见耶稣，但他真心的寻求神。当耶稣基督受难后，我们看到他勇敢的站出来埋葬耶稣基督，甚至自己奉献了100斤的香膏来高抹主的身体。所以我们对正在寻求的朋友充满了盼望，虽然你还不能够出来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还因这个世界的缘故，因着各种原因不承认，但你内心却相信他是你唯一的拯救。所以祈求圣灵睁开你的眼睛，让你看见自己所不愿意撇弃的，你所认为宝贵的那一切不过是粪土，你紧紧抓住的那一些，不肯撇下的那一切，这世上的东西，你内心的，让你看见耶稣基督才是那重价的珠子。所以你要来听福音，不然你不可能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你也不可能认识他的价值有多么的宝贵，你也不可能变卖一切来换取。那个人得到那个重价的珠子，是因为他变卖了一切他所拥有的，真正毫无保留的来跟从耶稣基督，来承认他的名。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所以法利赛人是什么？是这些宗教领袖，这些宣称信神的。法利赛人是敌对真理的，是拒绝耶稣基督的。他们已经决意，如果谁要认耶稣基督是基督的话，就要把他们赶出会堂，不能够参与教会的任何的活动，将被整个犹太民族排挤和孤立，这是非常大的试探。就像你被一个国家除名，就如今天有的人为了工作的缘故，为了婚姻的缘故，而远离神的教会。以赛亚说，这些人相信耶稣却不敢承认，他们指望在神和世界当中寻找中立，这是非常危险的。神的命令话语是什么？如果你在违背神的话语，不管你感觉自己做的有多么好，你就是在自欺欺人。你可能害怕哪一方得罪，又怕得罪神，又怕得罪这个世界，你害怕哪一方的利益都失去了，你都想要得到， 主耶稣说什么？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来跟从我的，是不配来跟从我的。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这是许多寻求的人可能还没有得救的主要原因。你真的坚持来教会，就坚持来礼拜，和神的儿女一同的来团契，你渴望进入神的国，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他是那样的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祈求他说，我当如何行才能够承受那永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耶稣基督同样的爱你的灵魂，他怜悯你，他教导你生命的道，你听了很有感动，但是就是信不了，这是你自己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的问题。你也相信，但是你信心只是停留在土浅石头地里面，你的锚还没有完全的抛在他的身上，你似乎夹杂在世界和神之间，在世人和基督徒之间挣扎，你又像基督徒，又像你又像神的儿女，又像魔鬼的儿女，又像世界的儿女。尽管从属灵上只有两种，信和不信，但假如你没有真的相信，你最后还会像一千天主历程里面的那个一千，一开始出来信誓旦旦的要跟基督徒一起分走天路的那个一千，他为什么要跟基督徒一起分走天路？因为他听基督徒说将来的美好，那天国的美好，他却忽略了所要经历的试验。所以你最后可能还会像一千那样，因为神对你的试验而退缩，离开基督徒，又返回了江王城，离开了神的儿女，离开与他们的团契，重新回到江王城，重新回到以前你所待的地方，继续在那里沉沦。可能你以为还比较好，你现在进退两难，因为你已经听见了真理，你夹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夹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死亡一临到我们，我们就立刻的进入永恒，要么就是在天国，要么就在地狱里面，我们还在犹豫不定，这是非常危险的状态。所以你心里惧怕成为基督徒，可能你害怕失去你所享受的罪，失去掌控你自己的自由，你不愿意完全的来跟随主，因为那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利益受损，和你的意愿相悖，你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你觉得十字架过于你能承受的，你害怕世人的嘲笑，害怕人的逼迫，自己内心的骄傲自我都成为你悔改的拦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喜欢别人来看我们，认可我们，赞同我们的好品质，我们只想要一个口碑，我们只想既服侍神又服侍马门。神说你爱自己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你不愿意舍己，你不愿意离弃罪，离弃你心中的偶像，所以你至今还在窄门外进不去，你的担子太多了，你的重担太多了，你背着那么大的包袱，以至于无法进入窄门。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要脱去缠累你们的罪，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你要去仰望他，他才是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他给你寻求的信心，他给你得救的信心，他还给你最终一直信靠他的信心，一直到进入他的国。就像使徒约翰指着耶稣基督向门徒们所宣告的那样，使徒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我们所经历的算什么？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你必须将自己的荣耀彻底的埋葬，唯独去仰望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荣耀，那样你就必得救，他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去仰望他的人。记住了，你所撇下的一切，他必要原原本本多倍的奉还，他必要祝福，加倍的祝福你，你就会站出来承认你是唯独属于耶稣基督的，你就会完全的顺服他一切的命令，你就不会挑挑拣拣的了，只遵守一部分。当你将全部的荣耀都归给他的时候，他就会荣耀你。 他就会来将你高举，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会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属灵的人，他会赐给你属灵的生命，你里面就有一个属灵的生命，那样的话你就永不失落了，你就会成长，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你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圣洁。我们很多人都渴望圣洁，你知道什么是圣洁吗？你知道圣洁要经历怎样的试炼吗？你知道试炼所带来的那样的困苦，靠着你自己的信心是绝对不可能承受的吗？如果神没有将那样得救的信心加给你，你跳到那火炉里面去，必要化为灰烬。神子没有跟你在同在的话，你不可能承受。好，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愿我们今天都能够把荣耀归给神，来跟随。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信心仰望。好，那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